欢迎回到正在播出当中的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我是徐东，也欢迎各位继续到我们的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参与互动讨论。
知识对撞机，
春节长假结束了，人们呢也开始上班了。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此刻依然被困在了他们的旅行目的地啊。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着2月15号开始呢，琼州海峡和海南岛的部分陆地啊是遭遇到了1951年以来的一次持续时间非常长的大雾天气。连续7天的大雾呢是让琼州海峡海运一度停航，过海车辆严重滞留。而海南岛的离岛机票价格从大年初二开始啊就不断的上涨，之前呢也是引发了很多新闻的关注和讨论。而直到昨天呢，琼州海峡的浓雾天气终于开始有所减弱，海南省海口市三个港口运输滞留车辆旅客的节奏明显加快。但是由于连日来因雾天积压的客流较多，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点，各港口呢仍然是有11000多辆车待渡。这里呢，我们也通过中央台记者的一则报道啊，再来关注一下。
那么昨天的浓雾减弱了之后呢，大概从中午开始，秀英港就持续的正常通航，运输的频次和时间呢，较前两天都有一定的提高。截至今天凌晨的2点呢，海口三个港口的待渡车辆已经减少到7700辆。夜间后续排队的车辆呢也不再明显的增加，经过一夜的紧张运输，现在滞留的车辆在逐步的减少。海南海峡股份有限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谢焕杰昨晚也跟我介绍呢，为了提升运力，目前大多数船是到港后空船返回的，一艘船来回大概需要4.5左右的时间。天气方面呢，预报显示琼州海峡今天的通航条件是一般，今天呢海口是大概在15度左右，有一点点阴冷，市区现在是没有雾气的。前两天呢穿短袖，那么这两天就需要加一件外套，降温呢也给旅客带来了一些不适感。海口公安交警部门呢连日来是启动了港口一级的警务机制，每天平均出动的警力达到3000多名，是24小时执行警务的。城市警察夏丽华也跟我说呢，整个支队从初三开始就已经不眠不休执行到现在。卫计部门呢是部署了18个医疗点，这两天也是接诊了共632名群众。环卫部门呢也是增设了50座公厕，基本做到现在可能100米到130米内就设置一个点位。往年啊，从初八开始，海南岛的这个出岛的车辆拥堵就会减少，但是因为今年大雾呢，导致旅客的行程延后。昨天港口输送的车辆大多是计划原来初五初六返航然后前来排队的，所以明后天呢港口的运输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天气条件良好的话，预计恢复常态大概需要2天左右的时间。
嗯，大雾天气对交通航运是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那么从气象角度再来看这起事件的话，它背后产生的气象主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一次的大雾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而面对大雾，有没有可能进行人工干预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上海市气象局的首席服务官吴瑞老师，一起来分析一下。吴瑞老师你好。
徐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这次海南的大雾造成海口的这个交通影响也是牵动着全国朋友的心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一个关键词吧，就是很多的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一场大雾叫做平流雾。哎，想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雾呢，它其实是分为很多种啊。
嗯，
大致的概念上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热的和热这个下垫面比较冷的，热的这个上面的空气和那个下垫面啊，它有一个这样一个交汇以后呢，就容易产生这个水汽的这种凝结啊，包括也有就相反的过程，也可能会产生一种水汽的蒸发，这个呢容易会造成就是对光的反射非常明显，然后就造成这个能见度非常低啊。这个呢其实是一种雾的现象。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平流雾呢，其实就是特别是在这种海岸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像这种海岛这种地方呢特别容易会发生，就是可能陆地上呢如果说是有一些冷空气，或者是陆地上有一些辐射的降温，它的气温呢会降低的比较快。
嗯，
然后海面上呢它一般来说呢 它的这个气温本来就可能会这个，如果是不是在同样加热的情况下呢，它本来的这个气温就会是比陆地上要高一些，所以这样呢就造成了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热空气啊到达地面陆地上以后啊，就造成了这样的水汽的一种凝结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以前黄梅天啊，这个暖湿气流进入这个家里面以后啊，就会发现哎有一种受潮的现象啊。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平流物啊这个是非常相像的。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比较局限的空间里面，它可能这个水汽啊它容易就是遇到一个相对比较冷的地方，它就会凝结在这个比如说墙面上，但是可能如果说是非常广阔的这种陆地上呢，它就可能会停滞在空气这个就空中啊，这样就造成了这个雾啊可能会持续一段的时间
啊。
但这一次呢，因为大家如果说注意的话啊，就是这次雾是从除夕开始的，
对，
一直持续到初三。其实这个初三到初四啊那一段时间其实是特别这个浓密的那一段时间啊。那其实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可以说到，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在上海其实也感觉到，就在除夕的夜里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但这一股冷空气呢，其实它的这个行径啊，就因为这个也是因为时间的原因了，可能不会像一月初这样的一个这个一月中旬那样一次就是比较强烈的这种雨雪天气。它呢就是其实是风谷这个下来的，然后它其实到达这个我们讲的华南地区，就是海南这些地方的，它其实都是其实已经有点这个大势已去的感觉。
对，
但是呢它其实还是总的来说它还是有一个气温差的啊，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雾啊，它可能是这个一个是形成，第二个呢这个雾呢它的就是风谷它不断的有冷空气下来呢，它就不断的使得这个雾啊它没有办法散开。那也可能比如说这个冷空气比如说占据了整个一个区域以后啊，它其实这个雾也就散掉了，或者是暖空气比如说到达这个比较冷的下甸面以后呢，它可能这个下甸面的这个温度啊它就过一段时间它就被中和了啊，就这个温度就慢慢上升了，那这个雾也散掉了，但是呢它可能就反复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它就比较好的衔接了。一般来说像这种就是海岛或者说我们讲海岸的这些地区的这种雾啊，它一般持续时间当然是比陆地上长，但是不太会持续这么多天
啊。
那这个一定是这个机制啊，它就是正好形成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才会发生的。
就有点在那儿僵持不下的意思，就感觉上好像是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梅雨带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盘踞在江南，不过它的这个情况呢是发生在了这个海南啊，这个纬度非常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这个大雾的情况。那平流雾啊，这个是不是说与之对应的还有类似于对流雾这样的概念呢？
对流呢一般来说啊，对流是不太会形成这个雾的。就是因为对流它容易会产生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降雨啦。但是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地形当中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的有一些这个高山地带啊，低洼地区啊，它的对流呢也会产生一个这种雾的情况啊。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流会形成云嘛。
对
吧，对流形成云，云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天空当中的雾了，对吧？
是。
但是因为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些地区比如说已经达到这个海拔1000到2000米，甚至于这个更有像云贵高原那些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海拔的话，它其实就是低云就是变成了雾。对，就低云变成了就是我们看来好像是雾，其实它其实是低云了。
对，这个其实是有生活体验的。如果说有这个爬高山的经历的朋友啊，这个在爬山的中间可能有一段啊，感觉上是穿过了一段雾，实际上就是穿过了云层。
是的、而且就是说这个过程呢它的这个机制啊可能跟平流雾不太一样。平流雾的这个机制啊它就是一般是比较稳定了。然后那个对流雾呢它往往是其实是这个气温上面的这种就是上下的这种物质交换啊，它还是 蛮剧烈的、
嗯、
啊，但是它可能时间这个像这种对流物它肯定是不稳定的，就很快就会散掉的、
啊、
对，
那平流物算得上是比较典型的一种物的形态吗？
对，应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物的形态了、
啊、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可如果说是从这个海岸的这些地区啊，就是沿海这些地区包括一些海岛，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物啊其实是可能就像比如说像这个山东半岛这个有些地区啊，
嗯，
它可能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是云雾缭绕啊，就比如说我们讲的蓬莱仙境了、
嗯、
但其实这个蓬莱仙境并不是说确实是一个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作用，它其实就是因为在海上面，
嗯，
而这个海上呢因为这个下跌面是比较均匀的、
哦、
然后呢它如果说就是比如说冷空气一来以后啊，它就一下子就是这个形成了这个海上的这种蒸发，
嗯，
就是海上这种蒸发的这个情况，又形成了这个平流物会或者是蒸发物啊，都会形成。这个平流物和蒸发物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哈、啊，是吧？一个是冷空气比较强一点，然后冷空气好像把海上的暖空气给凝结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冷空气比较强，
嗯，
就是暖空气比较强，就是暖水比较强，然后呢。它上面的那个暖空气啊，使得这个冷空气呢，这个就是等于像蒸发一样的，一下子就是通过这个冷空气的这个方式啊，它弥漫在这个空中，这也形成一个比较强烈的这样的雾的现象。
嗯
嗯，
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因为这个海洋啊，它的一个这个储热的一个特性，所以在海陆交界的这些地方就比较容易出现平流雾或者是蒸发雾，就反正雾就是相对会比较常见一些。
对对、啊，这个其实大家如果说是在海上，比如说坐过游轮啊，比较长时间的在公海上这个经过的话，就经常会看到那个雾啊，其实真的是像。就是整个一团了，就是可能很难去，这个就不像陆地上的雾，
嗯、
它还能看到一点。那个就是说，因为那个视层特别好，
是
你会觉得哎呀，完全就是被雾所笼罩那种感觉。
这个别说是在大海当中了，
嗯、
就是像这个上海，尤其是我们说、
嗯、
长江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往返崇明，其实每天都要关注长江口的整个的一个天气情况。
啊
啊、一旦有雾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渡船就没有办法通行了。
对，
嗯，
对，
因为通常来说呢，其实我们提到雾啊，感觉上它好像是和冬天这个季节关联性会相对比较强一些。
嗯、
这个认识是一种偏见呢，还是说的确雾它就容易在冬天这种气候条件下形成呢？
嗯、冬天呢，确实是，就是说，倒并不是说雾的产生跟冬天是这个关系比较紧密，而是就是雾的这种持续，包括雾，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其实一年四季都容易产生这种雾的条件，但是雾的条件呢就是在冬季啊，它就特别，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冷空气如果南下以后影响了某些地区以后啊，它一般会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冷高压的控制。
对
啊，冷高压呢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相对来说就像我们称为叫静稳天气，
嗯，
这个呢就容易使得雾滞留，它就滞留的时间非常长啊，然后就是说其实这个滞留的时间，这种气流的这种扩散机制啊都非常差，以后啊它其实雾和霾啊都容易产生、
嗯、
所以我们冬天就是当然也有冬天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人类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要取暖啊、
嗯、
这个包括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上世纪的这个伦敦啊，这种比较就要称为雾都了，也是因为他们就是冬天特别这个要去烧一些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碳，是吧？这才这个为这个雾的形成啊，它就提供了很多的凝结核。啊，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讲的所说的就是这个就是雾的条件。
对，
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凝结核了。
对，因为雾本质上还是这个非常小的小水滴，而这个小水滴它要能够聚集在一块儿、
嗯、
其实还是要有一个这个我们说实体能够把它给吸附起来、
嗯、
这就是所谓的凝结核了。
对凝结核，那因为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会有点疑惑，就觉得、哎呀海南空气很好啊，那是不是这个雾它其实是没有凝结核，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凝结核都不完全都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工业的这个产生的这种颗粒了，而是就是说比如说因为在海上为什么会容易产生雾呢，因为海的它的这个 成分啊，海水的成分它是盐，
嗯，
它这个盐粒就是在空中当中，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像这种海边的房子，它容易就是被腐蚀了，
对，
就可以知道空气当中这种盐的这种成分是蛮高的，所以它也会形成这个凝结核，所以就是海上的雾啊，也是其实这个条件也是非常好的，对对，所以这个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可能也是海上这个海边的这些沿海地区啊，
嗯、
容易产生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就是虽然我们常说雾和霾啊是两回事儿，但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关联性的。
嗯、对，就是其实雾和霾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啊，就是雾和霾是不能共存的。
嗯，
就是比如说，这个出现霾以后啊，其实就说明这个空气是很干燥的，那雾就是说它的湿度就比较小了，对吧？那一般这个就形成不了雾。但是这个反过来讲，这个如果有雾的话，那肯定水分很多，然后这些霾的这些原来的颗粒呢，它组成为雾的凝结核了，对吧？但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雾跟霾因为一些条件它也会互相转化，比如说就像这个平流雾，它那这个就比如说原来可能假设啊，就是因为如果说白天啊霾的这种影响特别严重的话啊，那晚上它就容易产生这种这个辐射雾啊、平流雾啊这种情况啊，这就是因为给它等于给雾提供了一个炮弹一样的。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又要把这个关注的点回到这一次的这个海南的大雾的情况了啊，刚才呢其实是讲了非常多的篇幅是在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雾它背后的具体的机制。那么雾的消散它又和哪些气候条件有关呢？
嗯，雾的消散呢，其实就是说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雾的形成的这些条件啊，如果说它这些条件被破坏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下跌面它开始增温了，就像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啊，如果大家注意天气预报的话，我们经常会晚上开始，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傍晚或者是这个深夜，我们会报这个有雾的这样一个情况，或者甚至于发布雾的预警。但是到早上以后，我们经常会说，就是这个雾啊，基本上都是在白天以前啊，就上午以前它就会消散了。
嗯，
因为上午以前呢，因为这个太阳出来以后啊，这个气温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地面的这个升温啊，它肯定是比较快的。
对。
然后只要这个地面的这个升温啊，这个温度它这个升高以后，那这个条件呢，就原来形成雾的这些条件呢，就被打破了。
嗯。
当然，这是一个温度的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扩散的条件。扩散的条件呢，就往往就是比如说冷空气来之前，我们容易，就是因为是暖空气控制了。
对。
我们容易产生就是一些。这个就是因为暖空气里面容易就是有一些对流的现象，包括像这种低云啊、雨雾啊，它虽然是不就是说跟雨和雾有点分不太清了，就是它而且在暖气团里面相对就是说这个比较稳定，当冷空气因为冷空气可能一个是降温可能没那么快，但是冷空气可能携带的那个非常剧烈的这种这个风的这个传输现象啊，就是可以驱散我们所说的这个雾啊，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海南这个大雾，其实也是跟这个冷空气啊它相对有点不孕不火了
啊，
然后就是可能这个不至于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雾呢从这个大陆当中驱赶到海上，对吧？有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有海雾，但是可能陆地上倒是没什么影响，
对
吧？但是它可能现在呢是这个海雾啊，就是弥漫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陆地上，那就肯定是这个冷空气的这种扩散机制啊，
对，
就是比较差的，
而且考虑到是通航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的话，其实海雾本身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要让这个海雾和陆地上的雾同时都要消散，那么这个就和我们常说的比如说这个陆地上有霾的时候它的这个扩散就不太一样了，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了。
对，有更多的机制，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扩散的方面呢，就包括像这个温度的方面，我们还是从这个水平的角度来考虑了。但是呢，现在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啊，它是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还有一个垂直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可能 就是这个在这个平流雾的形成的过程当中，包括辐射雾，所有的雾其实它都跟这个大气的这种逆温现象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比较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是大气是按照我们100米它可能会降半度这样一个幅度啦，对吧？因为我们上层的空气一定是它的气温一定是比下层是要冷的，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因为我们晚上这个有辐射降温，或者说是因为暖空气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侵入啊，使得就是说，哎，反而是我们头顶上的空气啊，这个气层啊，它反而热了啊，热了。大家知道，就是有点热的空气，它其实是比冷空气它是要轻的，对吧？这样呢，就形成了对于我们这个形成雾的地区啊，它形成了一个暖盖
啊，
一个暖盖。然后这个暖盖呢，其实是如果说这个气温上面它差异。比如说它这个因为温度最后还是要转化成动力啊，就是热力一定要转化成动力，
是
如果说这个气温的这个差异达不到一定程度的话，它这个盖子就一定在对，
本来的话因为这个冷空气它的密度比较大啊，它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这个垂直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啊，它会在那儿这个转着，但是一旦这个逆温层形成了，就像一个盖子，它就稳稳地盖住了。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比如说我们在讨论这个比如说有严重的雾霾来袭的时候，好像气象台都会说，哎，受到这个什么逆温层的影响，原理也是在这儿，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逆温层如果不被打破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雾就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但这次呢，应该说海南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还是跟就是说它跟这个大气的逆温的现象呢好像还不是太有关系，它可能还是海雾啊，就是因为海上的这些雾，它就不断的在生成了，不断的在生成，倒不是它本地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雾，它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为什么这个天上的云啊，看上去有的时候风很大，但是为什么看到天上的云它，一直是不动的哈，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就是这是因为就是说它在这个地区的这种。就是比如说它不断的有补充啊，就是其实是它的这个云它其实是这个变化很大，就像一个商场，它可能进来的人跟出来的人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商场里面看来好像一直是有人的，但这些人他其实不断的在换，对吧？
就我们以为是那朵云，实际上构成它的这个水汽已经换了好几轮了。
对，这个可能我觉得也是，可能是这个海南的这种，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对，
就是考虑到海南这一次的这个大雾持续的情况的话，其实可能我们要考虑的这个天气的尺度会更大一些。
对，这个因为它这次的海南的这个雾呢，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看啊，就是包括我刚才也看了一下他们的那几天的天气条件，我觉得就是说可能确实是也是大概在近十年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当然我看了同样的地区，就刚才我讲到的山东半岛的一个有一个地方叫陈山头，这个也是大概是我们中国最就是在大陆上面最东的一个地区了，最东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这个其实它的雾啊也是非常的厉害，它可能甚至于就是说这个365天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秘密的雾层当中啊。
这个跟地理的相关性还是非常的强的啊，就是一个地区它会不会有比较强的或者说是比较频繁的这种持续的雾。那尤其是像这一次这个大雾啊，已经对整个的这个交通产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影响了。有些人就在考虑了，我们不是在这个局部范围可以降个雨什么的吗？那么对于驱散大雾有没有人工干预的方法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讲的局部的这种驱雾的办法啊，比如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地区就是我们这个用这个加热的办法啊，就是比如说在这一个果园，比如说它的有的时候是有些雾害啊，就是因为它这个雾啊，它可能是使得这个水汽啊，它就是这个湿度啊太高，对吧？然后呢它要驱散这个雾呢，它可能就是说在那些果园里面它会有一些这种加热的装置啊，但这个当然对于 我讲的这种城市级别的雾，
是
那是没有。
尤其是考虑到这个航道啊，琼州海峡这个肯定是杯水车薪了啊。
对，而且就是说，也就是这个其实有点这个雾跟有点像跟我们这个就是人工降雨有点像了。
嗯，
人工降有点像，就是如何让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如果说是这个，就像我们讲要把它吹走，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的，对吧？然后如果这个要加热，全部这个我们整个下地面要去加热，那也是
这个
也是很高的。
从能源的角度来说，这个也可想而知啊，这并不是一笔划得来的账。而且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说控制天气的这种能力，那么大尺度的或者说空间范围达到这样子一个程度的，我们其实能力就非常有限了。
对对对，就是如果我们脑洞开一下的话，可能会觉得哦，我们可能撒一点碘化银或怎么样，就是让它就是这个，就是反过来就是用另外的一
技术，比如说让它变成水
下
来了，对吧？
对对，我就让它下雨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云嘛，
嗯，
本来就是云嘛，它如果下了雨，不是云就没有了嘛，
嗯，
对吧？对，但当然这个也是其实。某种角度来说呢，一个也是可能会对环境会产生一些影响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效果也并不一定很好，就是因为它碘化银它本来也是一种就是那个像气溶胶一样的东西了，对吧？它反而可能还会更加加剧。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可能是在研究层面了，对吧？我们现在其实真正要去实践做这些事情呢，确实是蛮难的，只能说是我们预防。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说能够减轻比如说像这种这个对这个工业颗粒啊，比如说或者是这种取暖造成的汽车尾气造成的这些空气当中的这些凝结核，如果能够让它在量上面得到一定的控制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说有一定的预防。因为我们现在的雾霾天气啊，就是全球变暖也是有就是我们其实是有统计上的非常强的关联的关系的。那
这个的话又是关于环保的另外一个大的问题了。当然回到这一次这个海南的这个雾啊，海口的雾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这个地理的因素相关更大。那么以我们人类现有的这个技术要控制或者说是干预这样的雾啊，无论是预防还是这个出现了雾以后把它驱散，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啊。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可能还会再来简单的聊一聊刚才提到的这个逆温的现象啊。刚才好像说到了一个辐射逆温的概念，好像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也会产生逆温，是不是？
嗯，是的。其实辐射逆温呢，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现象。其实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这个条件呢，其实是这个可能是最基本的一些条件啊。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在其他的条件之下，比如说能够去形成这么一个条件，就比如说我们讲还有两种这个逆温，一种是叫地形的逆温啊，地形的逆温。那地形的逆温呢，它可能它并不是由我们所说的这个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辐射的条件造成的，但是它其实本质上也可以是这个温度的这种差异了。
嗯，
这个在地形的这种情况当中，特别是像这种山峰啊山谷啊，它就是它因为它的这个我们讲它的散热就是特别比起这个我们的地面、它这个散热要好得多啊，所以它的这个近地面层的这个气温呢会比较低，所以呢就会形成这个空气这个下沉啊。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就有背风坡和这个迎风坡了。
对，
当然就是这个随着就是我们讲的一旦这个太阳落山以后啊，它近地面层的这个气温一降低，空气下沉呢，它就非常多的这个较冷的空气啊，它就在这个山坡底，就是这个下沉到了这个山坡的底下了。
对
啊，然后但是呢，谷底原来因为就是说我们讲，因为前面原来这个谷底它原来它其实是比起这个山峰和山坡啊，它的降温的这个幅度它是要小的，那它就变成比较暖的空气了。然后但是它又被冷空气呢就强迫的，因为这个冷的空气它的密度高嘛，然后它就被强迫的被抬升到了上面，然后这个形成了这个气温的这种倒置的现象。
嗯，
所以就是像兰州啊、四川盆地啊，包括像这个国外的像洛杉矶的谷地地区，还有就是像墨西哥的一些地区啊，他们就特别容易形成这个大气这个这种雾的现象啊。比如说我们讲的重庆啊，也就重庆也有也叫这个雾都，对吧？啊，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盆地所形成的这种特有的这种逆温现象。
这个就和海岸城市经常出现雾的这个原理啊，有本质上的不同了啊。
对，
现在听下来的话，逆温它的确是和雾包括霾的形成有非常强的关联。那么除此之外，它还会造成怎样的这个气象影响呢？
啊，逆温呢，应该说就是说，我们以前也没有这么关注了。
嗯，
因为是它其实是也是一个比较平常的现象。
嗯，
但现在因为就是说它特别。对一些就像雾啊霾啊，有的时候不一定形成这个雾和霾，但是它可能就是这种污染物的扩散啊，它就是会对这个逆温现象会对它会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特别专注于这个逆温的现象啊。其实这个逆温的现象它其实是一种就是类似像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这个阻塞的作用。就阻塞的作用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如果说没有这个新的空气的引入，或者没有这个原来这个些空气的，就像我们讲的一个鱼缸里面，它要形成一个机制，对吧？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循环的机制啊。它这个逆温的现象呢，就把这个循环的机制给截断了
啊。
截断以后呢，它可能就是原来可能还好，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整个空气的这种污染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它可能这些逆温现象只是对一些天气现象，其实我们还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它还比较稳定。就比如说我们以前比如说秋高气爽还觉得挺好啊，这个逆温的这种
就秋高气爽这种感觉其实也和逆温本身是有关系的，它其实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稳定的天气状态。
对，稳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一旦说到比如说大家可能在电视里面一旦听到静稳天气，那可能后面就是会说啊，我们这个可能会出现或者持续雾霾的天气了，对吧？
对，
那这个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因为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啊会产生的一些影响。
嗯，这个也明白背后的逻辑了，就是近几年其实我们对于环保这一件事情也越来越关注啊，包括空气质量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对于逆温的这个关注也就越来越高了。
而且就是这个如果说从我们大的范围来讲，放眼我们就像类似像厄尔尼诺啊拉尼娜，就是这些部分它都是一个其实就像这个对这个逆温现象的一种扩展了。它使得就是说我们原来就是可能地球的一种这个平衡机制它越来越被阻塞或者说阻滞、
就本来其实逆温出现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多，它应该是这个整体之间还是比较流畅的，但是现在就是这种阻塞的点啊，如果是交通的话就是拥堵的节点越来越多了，它可能会对整个大的这个循环或者说是大的系统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
是的
如果说回到这一次的这个雾啊，那我们也知道了，虽然我们口中经常提啊就是起雾了，但事实上形成雾的这个机制啊它是各种各样的，那么在不同地区呢它的这个扩散包括它的形成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像好像很多人想象当中认为的太阳出来了雾就应该散了，而其实这个背后啊它的气象学的知识真的是非常的多。今天时间关系，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市气象局的首席副官乌瑞老师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上一层贪污，我独自走进屋里漫步，朦胧的灯照着我身影，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